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我们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第四十章的第一节到三十七节。啊，第一节到三十七节。好，我们先来把这个第四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一起读一下。
我们被掳掠第二十五年，耶路撒冷城攻破后十四年，正在年初月之初十日，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他把我带到以色列地，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以色列地，安置在至高的山上。在山上的南边有仿佛一座城建立，他带我到那里，见有一人颜色如同，手拿麻绳和量度的杆，站在门口。那人对我说：人子啊，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听，并要放在心上。我带你到这里来，特为要指示你，凡你所见的，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
好，我们来看哈，我们来看着，先看这四节哈，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节哈，在我们被掳的第二十五年，在那一年的起头，在那一年起头啊，在那个月的第十日啊，然后呢，那一年是什么？耶路撒冷城被毁之后第十四年啊，在那一天说，耶和华的手降到我身上，他将把我带到那里啊，带到那里，就带到以色列地哈，在以色列地。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列王纪下》第二十四章，以色列人被掳二十五年，第二十五年，耶路撒冷呢城破之后十四年。啊，以色列人被掳呢是在巴比伦王第八年，然后耶路撒冷的城被攻破是在尼布甲尼撒第十九年，西西家第十一年啊。这里呢，这是被掳后二十五年，城破之后的第十四年啊，第十四年，在那一年的正月初十啊，神呢把以西结带到耶路撒冷啊，那个时候呢，城已经毁了。已经成了之前所说的什么许久荒凉之地啊，已经荒凉了很长时间啊，很长时间。第二节，在神的意象中，他把我带到以色列地，把我安置在，注意哈，极其高大的山上，这里说极其高大的山上，在他南边有一座仿佛城的建筑物啊。我们来看哈，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哈，这就是呢希伯来书说的锡安山永生神的诚意，天上的耶路撒冷啊。其实呢，这里的意象，弟兄姊妹，它跟启示录二十一章这个新天新地新圣城耶路撒冷的意象是完全一致的啊。实际上这个意象呢，在告诉以西结啊，虽然以色列被摧毁了，但是在极远之初的将来，这个地方呢，神的城要降在这里啊，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啊。这里是关于圣城的意象，在启示录的第二十一章啊，你看二十一章说什么，天使就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极大的山啊，将那里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啊，这里就是指的是新天新地啊，新圣城耶路撒冷。第三节，他将我带到那里，看到有一个人面貌如同铜的样式，他手中有麻绳和度量的苇子，他站在门口。然后你看这里哈，你看这一章哈，第四节怎么说的？那人对我说：“人子啊，凡我所指示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听，并要放在心上。我带你到这里来，谁把你接待？就是这一位啊，他要指示你啊。你看前面说耶和华的灵降到我身上，手降到我身上，然后他把我带过来啊。也就是说呢，这位有人形象样式的，手里拿着麻绳和苇子的，他本身就是神。你可以说他就是基督，他就是基督哈。”这个样貌如同铜呢，在启示录我们可以看到光明的铜预表什么？预表永不朽坏。基督从死里复活，他拥有永不朽坏的身体啊。所以说你要知道，在旧约当中呢，建造圣殿里的器皿，建造会幕里的器皿啊，都会用到什么铜，表示什么永不朽坏。为什么是永不朽坏呢？因为会幕圣所都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是什么永不朽坏的啊。这是铜呢，就是预表基督啊。然后你看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哈，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尺，要丈量那城和城的城墙。在启示录当中也有这么一幕是吧，启示录二十一章和启示录第十一章都提到要量一量是吧，把神的殿和祭坛并在礼拜中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然后什么外院的外邦人不要量啊，就是这样哈。所以说启示录的那个意象和这里实际上是一致的，只不过呢这里是更详细一些啊，但是当你明白启示录之后，你回去看这里呢，你就能够明白啊，就能够明白啊。 这个丈量圣城哈，你要注意哈，其实就是丈量人数。你看启示录21章哈17节，按照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就是1444肘啊，丈就是量人嘛，说是量城，实际上是量人啊。然后启示录17章呢提到各个支派受印的是什么144000啊，然后最后那个城墙是什么144肘。我们知道在这个启示录当中呢，人的数目、圣徒的数目还有天使的数目，其实跟城墙的数目它是一致的啊。人数是144000，每个支派12000，城墙是什么144肘，都是144的倍数啊，都是倍数。所以说洗净罪孽的圣徒啊，还有什么蒙拣选的圣天使啊，所以说你要知道这里的这个量程啊，量你看以西结束这里量很多细节，其实是在量人啊，其实是在量人，其实是在量人啊。然后你看启示录17章啊，从各方各国买来的啊，被羔羊的宝血洗净的啊，这都有。你看启示录14章啊，见羔羊站在锡安山上，同了他的又有144000人，是不是？这些人从人间买来的啊。所以说呢，这就告诉我们，圣徒和圣天使在将来要永远住在神的殿里，永远侍奉神，而且说的更直接，他们将成为神殿的一部分啊。上次不说嘛，让他做柱子，永远待在神的殿里，是不是？你可以把以西结书最后这几章圣殿里的砖啊、门啊、瓦呀、这些器皿啊、这些柱子，你可以把它看作一个一个的人啊，一个一个的人。第四节，那人对我说，人子啊，你要用眼看，用耳听，并且放在心上，一切我所指示你的，你被带到这里来，特要为让你看见，你要把你所看见的都告诉以色列家啊。以色列家呢，在今天就是世上的众教会。你看在启示录1章呢，也是把你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的事都要怎么样，都要写出来啊，都要写出来。好，我们看这个，接下来我们一起读一下第4章第5节到第16节。
只见殿四围有墙，那人手拿量度的杆，长6肘，每肘是1肘01掌。他用杆量墙，厚一杆，高一杆。他到了朝东的门，就上门的台阶，量门的这坎宽一杆，又量门的那坎宽一杆，又有位房，每房长一杆，宽一杆，相隔5肘，门槛就是挨着向殿的南门槛宽一杆。他又量向殿门的廊子宽一杆，又量门廊宽8肘，墙柱厚2肘。那门的廊子向着殿，东门洞有位房，这盘3间，那盘3间，都是一样的尺寸。这边的柱子和那边柱子也是一样的尺寸。他量门口宽10肘，长13肘。位房前展出的境界，这边1肘，那边1肘，位房这边6肘，那边6肘。又量门洞，从这位房顶的后沿到那位房顶的后沿，宽25肘。位房门与门相对，又量廊子60肘。墙柱外是院子，有廊为界，在门洞两边，从大门口到内廊前，共50肘。位房和门洞两旁柱间并廊子，都有井。窗棂里面都有窗棂，柱上有雕刻的棕树。
好，我们看哈，我们看这个第5节到第16节，大家注意哈，这里有几个重点啊。一个是什么？说这些它里边的很多的粮食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尺寸，是吧？这边和那边都是一样的尺寸，然后说都有严谨的什么窗棂，里面有窗棂，然后上面还搁着什么，刻着棕树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什么？其实这个在历列王记下和这个历代志下也记载了所罗门建造圣殿，其实和这里你去看一下，都是很多地方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其中的细节和尺寸呢，以西结书会描绘的更详细啊。这就说所罗门时代呢，在地上建的圣所，其实就是照着这个天上的圣所样式去建的。所罗门时代的这个地上的圣所是天上圣所的影子啊，然后呢，在以西结书这个意象当中呢，就把天上圣所的整个面貌，包括其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展示出来，啊， 你看列王记上的第六章，是不是这些都你看都有严谨的窗棂是吧？每一个尺寸，你看这些尺寸这些细节，包括这些啊它的大体架构，你看其实都是一致的啊。我再说一遍，这量出来所有的尺寸是人的尺寸，是天使的尺寸，看了吗？量墙啊，按照人的尺寸，天使的尺寸，是不是？看其实落这些呢，人和天使就是被作为新圣城耶路撒冷的城墙的材料啊。所有被数算的人都是得救的人，都是用耶稣宝血洗净自己罪孽的圣徒。所有被数算的天使呢，就是蒙拣选的天使啊。所以说我们看到以西结书就是最后这几章，从这个四十章往后啊，直到最后的一章，你会发现他用了很大的篇幅哈，用很多的细节描绘了一个在当时根本就无法想象的世界，对不对？突然以西结书到最后怎么突然有了这么一幕，你看接下来每一章都讲啊，多少多少粮，多少多少，那人在当时那个世界看，这地上哪有这些啊，这不都荒凉，但是那时候就是在讲啊新圣城耶路撒冷以及住在其中的人是什么样子，能够进到将来的世界，承受创世以来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预备的产业的这样的人，只能是什么？只能是符合这些尺寸的人，只能是洗净罪孽的圣徒，还有蒙拣选的天使，这两类啊，这两类只有这样的这两类被造的才能够进入将来的世界啊，其他人不能进去啊，其他人不能进去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哎，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里呢，大家先看几个图哈，大概图啊，不是绝对准确的。接下来你看它这个意象当中这个圣殿大体样的是这个样子是吧，然后外面有城墙对吧，然后有三个门是不是，东门、北门和南门，然后这个门你看它很特别，这个门是什么，这个门很窄，看到没有啊，很窄，也就是说窄门是吧，窄门，然后这个门呢很高，这个门是由什么一个个的这样的柱子构成的，然后里边哎进的这是外院，你要到内院的话还有一个这样的是吧，然后从这进去，然后你才能进到里边啊，然后你看这是它周围的这个结构啊，嗯，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图，再看一下这个，这也是个大概图，看到吗？这三个门，看到没有？这三个门啊，大体是这个样子。然后往下拉一下，这个呢，就是从每一个这个刚才很高这个建筑物进去之后，它里边的结构，看到是不是后卫房，然后门廊啊，这里啊，然后再来看一下，然后竖着看是这样的，看到吗？竖着看这样。这是古代挖掘出来的，也有这样的结构，看到没有？从这进去，然后这样，这是横着来看，从这个进去之后，你看这里，大体就是这样啊，大体就是这样。好了，我们回去。第五节哈，说看哪，有墙从殿外完全包围了圣殿，啊，你看到刚才这个圣殿是墙完全围起来，啊。在那人手上有度量用的这个桅杆啊，六肘，并且有一掌在那上面，啊，我们需要注意哈。其实很多时候啊，你也不需要特意的去看这个旧约圣经这些肘啊、掌啊，它是多大啊？因为你也不知道那时候人一肘有多长啊。其实旧约圣经哈和新约启示录它所用到单位的时候，它都是什么肘、掌，这些是什么？这些是人的身体。你发现没有？所以说丈量建筑物城墙圣所所用的单位是什么？是人的身体。然后这些在将来的话，你会发现它实际上是由人构成的。上帝的这个城很奇怪，世上的城是用砖，但上帝的城是用什么？是用人构成的啊，用人构成的。然后它测量建筑物的这个厚度啊，有一杆啊，高度也有一杆。然后他进到东边的门啊，我们来看一下东边的门，这个门啊，看到没有？这个门啊，接下来注意啊，这个建筑呢，接下来这个以西结书会描绘的非常详细啊，就这个建筑， 在这张当中呢，被丈量呢是有三个朝向不同方向的门啊，去看有东门、北门还有南门。耶路撒冷城墙呢是被这个圣所呢是被严严的包裹，只有这三个门可以进去啊。一起来念。
我又告诉你们，从东到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
然后说，他就从他的台阶上去，啊，然后他丈量了城的门槛宽一杆，一个门槛的宽度是一杆。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需要注意哈，看这里吧，它每一个门，就刚才那个建筑物，它进来这边是有台阶的啊，是吧？从台阶进去，然后啊这样进去，过了这个地方，里边是啊外院啊。我们看哈，说它丈量了是一杆，然后它的高度就是一杆。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拿尺子量的人啊，他量多少，这个东西就算多少啊。也就是说呢，神把丈量的权柄呢给了谁呀？给了这位人子啊。当审判之日呢，他怎么看见就怎么审判，他量多少就算多少。而且呢，约翰福音第五章说得很清楚，他的审判是公平的，所有人呢都要交与基督，用基督呢他要去量人，或宣告永生，或宣告被定罪，是不是啊？一起念。
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我凭什么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审的意思。
对，耶稣说，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量的是多少我就算多少啊。这就是耶稣的话啊，就是耶稣的话。也就是说，将来审判的这一位，或者说给人分派赏赐的这位，就是基督啊。第七节，又有守卫房，每房长一杆，宽一杆，守卫房之间五肘。城的门槛靠近圣殿的门廊，宽一杆。这个护卫房我们看一下哈，这个护卫房就是这个里边的结构，这个东西里边啊，看到没有，是吧？这个里边，然后你再看一下，你看到没有？从外面上了台阶进来之后啊，然后这个建筑物里边它都有什么护卫房，是吧？护卫房啊，不，你看，是不是？从那个台阶上来之后，是吧？然后这是个穿行的过去，这是门廊，然后这里是护卫房对着，看到是吧？护卫房对着啊，护卫房对着，然后这里是柱子啊，就像你刚才看到的。你看《列王记上》十四章，最早的时候呢，圣殿里有护卫房，就用来放盾牌的地方，啊。卫兵放盾牌的地方，也就是说，进入将来的这个圣所所必经之路，上边有护卫房，你看到没有啊？护卫房，啊，你可以说，人不是随便能进去的，啊。另外一点呢，这个护卫房是用来什么？用来警戒的地方。也就是说，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强调你们要警醒，是吧？你们要警醒。警醒的人呢，将来能够得救，能够得赏赐。因为耶稣经常说，你们要谨慎，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要谨慎，因为不晓得家主几时到来，是不是？保罗也说过，你们要警醒，靠着圣灵多方随时祷告，并且要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是吧？警醒祷告啊，恒切祷告，谨慎自守。耶稣说，看来我像贼的一样，要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看见他羞耻了，有福了，对不对？如果你把这些所有的建筑物它的尺寸你看成耶稣对它的评价的话，也就是说，首先能够进入天国的是那些警醒的人，对吧？像卫兵一样警醒的人， 第八节，他又丈量了通往内殿门的走廊，宽一杆，啊，宽一杆。然后你看啊，你看这里有哈，到外院这里还有，是不是？他都是从这进来之后，然后还要经过这样一个结构，是吧？然后再进去，啊、嗯。丈量的结果呢，都是一杆，每一个区域，每一个区域呢，它的丈量结果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得救的人，上帝判他得救的标准都是一样的。得救的人所具备的能够被上帝接纳的这个特征也是一样。你要注意哈，人得救，能够得救的人，他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得救啊。第六节，他量了那门廊八肘，他的柱子两肘，那门从圣殿里出来。第十节，往东的门有守卫房，这边三间，那边三间，都是一样的尺寸啊。这边的柱子和那边的柱子都是一样的尺寸。啊，柱子是什么？启示录第三章，得胜的人，得胜的人呢，在神殿里做柱子，而且不会再出去，是吧？得胜的人要从天上的耶路撒冷，在里面做柱子，啊，得胜的人他的尺寸是一样的，他得救的原因是一样的，其实很简单，他认罪悔改，然后他恒心遵守主的教训，对吧？敬畏神，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没有其他的原因，你要明白哈，所有得救的人他都是一样的信仰，他行的事情都是一样啊，都是一样的。第十一节，他丈量了门的入口十肘，长十三肘。十二节，守卫房前面有边界一肘，那边也有边界也一肘，守卫房这边六肘，那边也六肘啊。你看一下这里，你看从这个台阶进去之后，这两边都是完全对称的，是不是完全对称啊？这里的结构，这里的数字跟这边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嗯，我回去。也就是说，这些组成部分能够被安到这里是因为它们一样，就像以西结构开始的那基路伯，他的样式一样，他做事的方式一样，他心里想的一样，他企图并且他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的。这就是人的数目，这就是天使的数目。能够进入将来国度的人，能够在圣城成为啊其中的这个组成部分的人，他们都一定是一样的，你知道，一定是一样的。十三节，他们又量了那门，从这守卫房的房顶到另外守卫房的房顶，宽二十五肘，入口与入口相对。啊，我们来看哈。就这个护卫房哈，它的屋顶到这边是一样的距离，看到吗？一样的距离，一样的距离。它又量啊，宽二十五肘，入口与入口相对。它又量了柱子六十肘，通往院子的柱子啊，四围环绕着。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我看第一个图，你看到这个高高的东西，这一根根柱子吗？他的意思是从这里进去，这个过道全用这些柱子包围起来，是吧？到这里这是柱子包围起来啊，这两个这样的这个长形的建筑物，你看到没有？它都是用柱子包起来，包起来。圣城这个圣所外头呢是城墙包围，然后这个入口处呢是用柱子包围啊。这个圣所外头是城墙包围，通向圣所这个廊子呢也是有柱子在其中包围的啊，这就是结构。十五节，从入口处的那扇门正面到内侧那扇门的前面五十肘啊。守卫房有闭塞的窗户，注意哈，这个和尔本说这个严谨的窗帘是吧，原文是闭塞的窗户啊，和朝向内门四面环绕的柱子，廊子也是这样，朝内四面环绕的窗户，柱子上有雕刻的棕树。我们来看啊，哎，这是列王记上第六章四节，又为殿做了严谨的窗棂，严谨的窗棂原文是封闭框架的这个窗户啊。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这个建筑物上有很多窗户，有的是那种大窗户 这个大窗户呢虽然好看，但是它有个缺点，就是你把那个玻璃砸碎了你就能钻进去啊。但是有的地方哈，那个墙上就留这么一点那个窗户，这个人是钻进去的啊。这里就说的是这种窗户，这个闭塞的窗户呢指的是不能出入不能爬进来的窗户，你从外面可以看到内部非常少的部分，但是你想看清全貌你就得从这儿进去，懂吧？你不从这儿进去，你在外头看，你能看到里边一小部分，但是你想看清里边所有的事，你就得从这里进去啊，就从这儿进去。所以说呢，我们想起耶稣说过，一起来念啊。
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要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
对，从外头永远只能看一小部分，在外面的人如果不通过门进去，你永远进不去，只有在里边的人可以看到圣城的全貌啊。在今天也是啊，在外边的人呢最多知道谜语，只有在里边的人呢能够知道真正的答案，只有进入这个门廊穿过这些柱子才能够看到圣所里面的一切，只有舍弃一切跟随主的人才能明白真理，只有遵着神的教训认罪悔改彻底顺服的人他才能进入新天新地啊。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他无论是列王记还是这他都说什么严谨的窗棂啊，严谨的窗棂。然后棕树哈，关于棕树，所罗门建造圣所的时候呢就命令把棕树刻在其上啊。我们来看一下哈，一起来念。
一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们在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眼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人要结果子，要满了浆枝浆而常发青，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
对，棕树就是被刻在神愿神的这个圣殿里的这样的一种，其实呢就是人啊，一人呢要像这些棕树一样被永远刻在圣城里啊。当然了，这个松树呢它最早的时候出现在出埃及记啊，指的是在以林那里有十二股泉水，有七十棵松树啊。然后利未记二十三章的以色列人守祝棚节的时候会拿着松树去庆祝，是不是？还有尼希米记的第八章啊，会拿着棕树去庆祝。这里呢，你可以看到棕树啊，棕树呢，其实在圣殿当中呢，都你看到很多的建筑，包括内院外院都刻在上面啊，都刻在上面。好，我们一起读一下第四章的十七节到，哎，不对，往上看，十七节到三十七节。
他带我到外院，其余的四面有铺石地，铺石地上有屋子三十间，铺石地就是矮铺石地，在各门洞两旁，以门洞的长短为度。他从下门量到内院外，共宽一百肘，东面北面都是如此。他量外院朝北的门，长宽若干。门洞的位反，这旁三间，那旁三间，门洞的柱子和廊子与第一门的尺寸一样。门洞长五十肘，宽二十五肘，其窗棂和廊子并雕刻的棕树与朝东的门尺寸一样。登基层台阶上到正门，前面有门，内院有门与正门相对，北面东面都是如此。他从正门量到那门共一百肘。他带我往南去，见朝南有门，又照先前的尺寸量门洞的柱子和廊子。门洞两旁与廊子的周围都有窗棂，与和先前的窗棂一样。门洞长五十肘，宽二十五肘。登七层台阶上到正门，前面有廊子，柱上有雕刻的棕树，这边一棵，那边一棵。内院朝南有门，从正门量到朝南的那门共一百肘。他带我从南门到内院，就照先前的尺寸量南门，位房和柱子并廊子都照先前的尺寸。门洞两旁与廊子周围都有窗棂， 门洞长五十肘，宽二十五肘，周围有廊子，长二十五肘，宽五肘。廊子朝着外院，柱上有雕刻的棕树，登八层台阶上到正门。他带我到内院的东面，就是照先前的尺寸量东门。卫房和柱子并廊子都照先前的尺寸，门洞两旁与廊子的周围都有穿棂。门洞长五十肘，宽二十五肘，廊子朝着外院，门洞两旁的柱子都有雕刻的棕树，登八层台阶上到正门。他带我到北门，就照先前的尺寸量大门，就是量卫房和柱子并廊子，门洞周围都有穿棂。门洞长五十肘，宽二十五肘，廊柱朝着外院，门洞两旁的柱子都有雕刻的棕树，登八层台阶上到正门。
好，我们看一下今天最后一部分，就是这个十七节到三十七节啊，往上讲。我们看了看我们刚才读的这部分哈，你会发现它里边有很多反复重复的话，一个是什么？说东边北边都是如此，是吧？与第一门的尺寸一样，是吧？有窗棂有棕树啊，与朝东的门尺寸一样。然后还有什么？登七层台阶才能到正门，或登八层台阶才能到正门，对不对？其中是不是有一些相似之处？是不是？照先前的尺寸是吧？照先前的尺寸啊，七层台阶八层台阶，七层台阶八层台阶，对不对？我们来看啊，十七节。然后他将我带进外院，看呢，有房间，有铺石地。院子的四围，铺石地上有三十个房间。我们来看一下啊，从这个门进去之后啊，经过刚才这个建筑物，你会发现，他说的这里就是什么，有铺石处。然后这里你看周围有小房间，看到没有，是吧？有一个一个的小房间啊，一个一个的小房间啊。铺石地在各门侧边，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铺石地啊在各门的侧边啊，在各门的侧边啊，就在这里啊，与各门的长度相等，就是比较低的铺石地啊，就是不铺石。你看它里边有高矮不停的建筑，但是铺石地呢，就是在最低的地方。它从下面的门啊去量这个宽啊，一直到内院外，量的是多少？一百肘。东边和北边都是如此。我们来看，来看一下这个吧，往下拉一下。这个一百肘是哪里啊？哎，你看这是一百肘是吧？然后哎，这个建筑物到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是一百肘，然后从这个地方呢，再往这个地方，它也是一百肘，是不是？也是一百肘，啊，是一百肘。然后这一块是一百肘，看到没有啊？一百肘，啊，一百肘。然后看到很多房间哈。耶稣曾经说过，在我父的家中有很多住处，所以说在新圣城耶路撒冷的圣殿当中有很多房间。一起来念，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
我想问一下，这些小房间是给谁住的？给门徒住的，给信而得救的人住的。住在这干什么？耶稣说他在这里，叫你们也在这里，对不对？这里布满了房间，耶稣说在我父的家有很多的住处啊。然后你会发现哈，无论从哪一扇门进去，无论你从哪一扇门进去，它都有一个铺石路啊，铺石路哈，要注意哈，铺石路。然后中间过去这段是有的啊。从哪段门进去呢？它会有一个铺石路，这个铺石地哈。在约翰十九章呢，耶稣就是在这个铺，我看一下这个叫什么，一起来念。
比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稣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铺滑石处，希伯来话叫厄巴大，就在那里坐堂。 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约有五阵。约伯对犹太人说：“看哪，这是你们的王。”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
耶稣就是在这个铺石路这个地方被公开审判定罪，然后交给犹太人去钉十字架。所以新圣城耶路撒冷里边这个铺石路是为了纪念耶稣的受难啊，并新约耶稣所撒的宝血啊。然后呢，你会发现进去这个铺石路啊这一块哈，然后呢也是一个必经之路，这一条在这无论从哪个门进去它都是一百种啊。在这一章当中呢，通向至圣所最长的距离就是耶稣所走过的道路啊，一共有一百种啊。所以说在约翰福音当中呢，十四章一起来念：
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
耶稣呢，是通向天国永生、通向父神唯一的道路。这条道路是耶稣以他的身体做成的道路，就是他在十字架上做成的赦罪的救恩。所以说这一章当中最长的这个一百肘的道路呢，就是耶稣的道路啊。二十节，那扇门就是朝向北的，通向外院，他丈量了他的长和宽啊，他的守卫房这边三间那边三间，他的柱子和他的廊子与第一门的尺寸一样啊。我们来看，就是每一个门的这个小建筑哈，它的结构都是这样，看到没有，都是有个台阶上去，然后这里两边都有护卫房，然后有门廊，然后这里都是柱子把它围起来，是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是这样啊？每一个地方都是这样。你看他说与第一门尺寸一样。二十二节，他的窗户和他的廊子以及他雕刻的钟数和朝东的尺寸一样。所以说无论从哪一个方向进入圣所，你要走的道路都是一样的，你所经过所看见的都是一样的，得救之人呢都是以同样的方式走向得救的啊，走向得救的。所以说耶稣说将来有人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是吧，从各个方向进入神的国。这个新圣城耶路撒冷的结构你看到它也是各方面有门啊，但是无论是从哪个时代从哪一边来的，你都是靠耶稣得救的，你都是因为认罪悔改洗净罪孽得救，你都是因着你遵守了主的命令，在主的爱中走向得救，得救的方式是不会变啊。而且呢要通过七个台阶然后才上去，通过七个台阶，它面前有廊子，你会发现无论从哪个门你都要登台阶朝上走。旧约圣经经常说什么，登高进入耶和华的殿，这个进行的殿是一个朝上走，是吧，圣城是朝上的。其实呢这里指的教会生活，而且你去看在利未记二十三章啊、民数记第六章，包括旧约圣经里边的律法，很多时候节气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啊七天严肃会，有的时候第八天还有严肃会，是吧，或七天或八天。所以这里你看有登七层台阶的，有登八层台阶的，那它指的就是我们的聚会生活，就相当于旧约的这个节期和严肃会啊，只有守聚会的人才能够进神的国。所以说进入圣城首先要踏着这个台阶上去，这个台阶是什么，就是你守的聚会，你连聚会都没法遵守啊，那么你怎么进神的国啊。二三节，内院有门与这门相对，北面东面都是如此。他们从门梁的那门共一百肘啊，我们来看对，你看这个地方这个建筑物哈，这个卫兵房这边也是什么，也是它两个结构是一样的，是吧， 从这门走到那里都是一百肘，是吧？从这走到那是一百肘，从这走到这也是一百肘，啊，无论从哪个方向都是一样的，啊，无论你是生在哪一个时代，你是哪个国家，你是哪个民族，你想得救，你只有一条路，你只有一种信法。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很多得救的道路，只有一种信法，啊。二十四节，他带我往南去，看那朝南有门，他量他的柱子和他的廊子，尺寸和这些一样。我们来看啊，南边呢，是吧？南边的这个还有这个跟这边这个跟这边这个，它都是一样的，它都是一样的啊，它不会改变。说他的这个通道，他的这个门呀、啊，和他的廊子周围都有那种封闭的那种窗户，小窗户啊，和先前量过的那些门的那些窗户是一样的。就那个小通道，它是五十肘，宽二十五肘，二十六节，要通过七个台阶才能上的，在他们有廊子，有雕刻的棕树，这一边一棵，那边一棵，它在这个柱子上，在柱子上，你看这几个门，它都是一样，都是一样的。二十七节。内院朝南也有门，从这门到那门共一百肘。内院哈，外院这里有一个门，内院这里有个门，也是这种建筑物，看到没有，是吧？也是这种建筑物。二十八节，他带我从南门到内院，他量南门尺寸和这些一样。二十九节，他的手，他的护卫房和他的柱子，并他的廊子与这些尺寸一样啊。他们两边的廊子都有窗户啊，长五十肘，宽二十五肘，周围有廊子，长二十五肘，宽五肘啊。他的廊子朝着外院，他的柱子上有雕刻的棕树，要通过八个台阶才能上到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一下，这章的重点实际上在讲什么？在讲这个，是不是？这个都是一样的。到这里来进去是一个样式，然后穿过一百肘到这里还是一样，最终才能进入至圣所。也就告诉我们，所有的人信耶稣得救，他想得救，他必须是信的一样的，啊，是圣经指示的信仰。其实就是认罪悔改，信耶稣，然后舍弃再跟随主，敬畏上帝，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遵守圣经一切的命令，没有其他的捷径，没有其他的捷径，啊，没有其他的捷径。不可能存在什么条条大路通罗马，没有的，啊！你看三十二节哈，东边啊量了那门与得到的尺寸一样，他的会议房和他的柱子并他的廊子与这些尺寸一样啊，他两边都有什么窗户，长五十肘，宽二十五肘。三十四节，这个廊子朝着外院，上面有什么？有柱子，上面有雕刻的棕树啊，八个台阶上去。他带我到北门。与这些尺寸一样啊，他的守卫房和柱子并他的廊子，他的通道有窗户啊，长五十肘，宽二十五肘。三十七节，他的柱子朝着外院，他的柱子这边和那边都有棕树，需要八个台阶才能上到他。你看一下，看这个吧。所以说无论从哪个门进，你要走的道路都是一样的，是不是？无论从哪个门进都有台阶儿，啊，或七个台阶或八个台阶，无论从哪个进它都有柱子，无论从哪个门进它的距离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无论你是从旧约还是到新约，你从亚当到亚伯拉罕到摩西，还是到新约还是到今天，所有得救的人他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得救的，所遵守的都是同样的命令，所依靠的是同一位基督，所以靠的是同一位圣灵，啊，这里呢，就是以西结书四十章一到三十七节讲的事情，他讲到将来的事情，以及讲到能够住在将来世界的人是什么样的，而且讲到通向将来天上的这个世界，它的道路是怎样的，只有耶稣，只有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人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到父那里去，也只有听从耶稣的命令，走耶稣所走的道路 按照耶稣所说的去敬畏上帝，去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去除掉罪恶，否则没有人能进天国。以西结书第四十章讲的是将来的世界，以及能够住在将来世界的人是什么样子。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